亲每一位，我们再一次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
Amen.
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
Amen.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Amen.
每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对你的感恩。
Amen.
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Amen.
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做你的儿女。
Amen.
我们感谢你选择以我们为乐。
Amen.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荣耀你。
Amen.
我们感谢你可以使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敬拜你。
Amen.
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可以来侍奉你。
Amen.
主，这一切都是你给予我们的恩典。
Amen.
这一切都是你给予我们的荣耀。
Amen.
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Amen.
当我们在这里敬拜和赞美，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身心灵。
Amen.
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此时此刻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
Amen.
主啊，我们唯愿高举你的名直到永远。
Amen.
主啊，我们祈求一生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
Amen.
主啊，我们把我们的聚会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
Amen.
我们需要明白你的旨意，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应该做的。
Amen.
所以我们求你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在信仰上更加的被你建立。
Amen.
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的教导中不断的成长。
Amen.
主啊，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得到力量去遵行你的旨意。
Amen.
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
Amen.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合乎你心意的东西。
Amen.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
Amen.
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专心的来敬拜你。
Amen.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渴慕的来聆听你的话语。
Amen.
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话语中受教，让我们切实的在你的话语中被装备。
Amen.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把你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当他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一切的过犯。
Amen.
也求你能够使用他，使他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Amen.
使他成为众人的祝福，使每个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
Amen.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除去撒旦的搅扰和拦阻，只求你与我们同在。
Amen.
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人的这一生呢，是有很多领域的一些起点和追求的。比如说当我们出生，那是一个起点，那么成长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追求。一个孩子入学了，进入学校的大门，入学是一个人的起点，那么学业是他将来一二十年的追求。当我们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当你走到一个公司开始上班的第一天，那是你工作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是我们在工作上的成就等等等等。人生这很多领域有很多的起点，也有很多的追求。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起点是什么呢？我们又在追求什么呢？所以我想今天呢，在上午我们就分享关于这方面的，我们的起点是什么，我们的追求又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在从起点到追求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在努力的前行。今天基督徒也要努力的去追求我们的目标，在追求我们应当追求的那个目标。 那么我们应当追求什么呢？请大家来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请你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我来读双节，大家来读单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你们里面意志行事，都是圣在你们心里运行，必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以您的信心为奉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了，我们再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十二节和十三节，预备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事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读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是紧跟着上面一到第十一节继续在讲的，所以保罗在逻辑上他是跟上面是紧密的联系的。那么在这一段圣经呢，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留意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就是十二节最后那一句，保罗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什么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比较直接的翻译过来，他的意思是说恐惧战惊完成你们的救恩，恐惧战惊完成你们的救恩。保罗在下面还说这是神的美意。很奇怪，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为什么保罗还要告诉我们说恐惧战惊做成我们的救恩呢？我们得救不是因信吗？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需要我们自己付出才能够完成的。实际上保罗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保罗所说的完成我们的救恩，保罗所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它是指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要在这一条救恩的路上继续的努力前行，追求成圣说的。所以当你往下看的时候，十五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做成你们的救恩是指什么？成圣讲的。所以这节圣经这一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起点，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什么呢？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得救。当你信耶稣基督，真诚的向主敞开心，把他接到心里面，那一天你是得救的基督徒。那么那一天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不过你的救恩，你的得救并不是完结，并不是毕业，那一天是起点，是一个新的起点。你要从那个起点开始继续努力的前行，那你所追逐的目标，你所追求的方向就是成为圣洁。 所以这一段保罗是在告诉我们追求成圣。因此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努力前行，追求成圣。大家跟我一起说，努力前行，追求成圣。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他基本上告诉我们这几个内容。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怎么做呢？下面说了，神会在你们里面运行，他会推动你们，使你们可以愿意去做，并且有力量去追求成圣。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十三节最后一句他说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成圣是神的旨意。还有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啊，诚实无误啊，无伪。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他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他说好像什么呢？好像明光照耀。他的意思是说好像在黑暗的夜空里面有星星照亮一样。他说我们如同黑暗时代的星星。所以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且他告诉我们说他以腓立比的教会信徒为喜乐，那么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和他一同喜乐。所以这是指的将来的永恒当中的一种应许。好了，那么结合这一段经文，我们谈的题目是努力前行，追求成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看成圣乃是神的旨意。十二节到十三节，成圣乃是神的旨意。在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弟兄们，你们既是顺服的，无论我在你们那里是顺服的，我不在你们那里吗？更是顺服的。所以这样看来，他的意思是所以。那么他是跟上面的一到十一节做的一个联系。在上面我们看到了保罗教导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干嘛？合一啊，你们要合一。那么在谈到合一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到要谦卑，要顺服。然后他把耶稣基督的谦卑，把耶稣基督的顺服，把这个榜样呈现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面前，告诉他们你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效法他的顺服，这样你们就能够达成合一。那么保罗在十二节紧接着他就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以前既然是听从我的，那么现在呢，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应该是听从我的。听从保罗什么呢？就是听从保罗在上面讲的，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你们要合一啊，你们要合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跟上面的一个连接，当然它也起到一个启下的作用啊，启下的作用。所谓的到了后面，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完成的意思啊，完成你们的救恩啊。而且既然是完成我们的救恩，就不是偶尔去做，就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它是持续的。你要持续的去做，持续的去完成你们的救恩。请注意，这是保罗的命令，保罗在命令，在教导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持续的完成自己的救恩啊，完成自己的救恩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并不是指我们得救要靠行为。 保罗在这里也不是说给不是不得救的人说的啊，那么他是指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在这个起点上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得救是因信心，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保罗在那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保罗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什么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很清楚，我们得救只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得救，他是说你们已经得救，那在这个起点上呢，你们要继续的完成你们的救恩，在这个起点上你们要继续的追求成圣啊。所以他是指追求成圣说的。怎么追求成圣呢？保罗说要存着恐惧战惊的态度。恐惧战惊，他的意思是指对神的敬畏和惧怕。战惊这个词呢，它有浑身发抖的意思。你见过一个人害怕到一个程度，害怕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浑身发抖，浑身战栗吗？那保罗在这里的战惊就是来形容这个的。他说你们要惧怕神，那你们要敬畏神，以这样的一种态度站在神的面前，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去追求圣洁。当然我们需要说明，这个惧怕战惊不是一种被强拉的，不是一种被压迫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畏惧他的这种淫威啊，然后被迫的听话，被迫的惧怕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是指我们对神有出于崇敬，有出于爱，有出于必然的一种回应所表达出来的敬畏。怎么说呢？首先，一个基督徒他应当敬畏神，惧怕神，害怕自己犯罪了以后得罪神，招致神的管教，这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神他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做成救恩，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脱离罪恶的。所以你看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他的百姓干嘛？从罪恶中脱离出来。所以很显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为我们舍命，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再回到罪恶里面。我们应当对这个救恩有这样的回应，那这样的一种回应就是一种带着敬畏的一种回应。还有我们怕自己犯罪以后招致神的惩罚和管教，还有一点，那这个敬畏和惧怕也是怕自己惹神伤心，怕自己做得不好，怕自己犯罪啊，惹神伤心，是这样的一种敬畏。所以这样的一种敬畏很像什么呢？很像儿女对父亲的敬畏。我们都有过管教孩子的经历，如果孩子犯错了，你指责他，你责备他，你质问他，那么他站在你的面前呢，如果你的孩子是怕你的啊，你站在他的面前呢，他是不敢抬头的，他是低着头的，然后里面有惧怕的啊，对你有敬畏的站在你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犯错了。那么这种惧怕不是因为父母亲经常无缘无故的虐待他打他，迫于这样的父母的淫威然后惧怕，然后这样的一种敬畏的，不是，而是他知道他的父母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啊，他做了错的事情，他很不应该啊，他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惧怕，有这样的一种羞愧啊，他也知道我做错事情了，我惹我的父母伤心了，我不应该 然后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出于这样的一种情感所表达出来的敬畏，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敬畏，这就是我们在追求成圣的时候应该有的惧怕和战兢。阿们
阿们。
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前段时间我在读一个微信的文章啊，那里面也说到这句话，它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基督徒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敬畏神，我们经常讲我们怕神，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实际的情况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什么都怕，但是就是不怕神。我们怕风，我们怕雨，我们怕冷，我们怕路远，所以我们不来聚会。我们怕自己的工作做不好，我们怕自己的老板，我们怕自己的丈夫，我们怕自己的妻子，我们怕自己的孩子，我们怕自己的业绩上不来，我们怕自己的工资不涨，我们怕自己的身体出问题，我们怕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唯独不怕神。所以你看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你如果说你怕神，那就应该有惧怕和敬畏他的表现。正像你怕你的老板，所以你从来不敢迟到，对不对？所以你怕你的业绩上不去，你总是很积极的很殷勤的找到你的客户，不厌其烦的向他推销你的东西，或者拉他去了解你的东西。你怕你的孩子，你总是给他提供最好的照顾，从来都是没有抱怨的。所以同样，你如果怕神，你也应该有这样对生活圣洁的追求。阿们。
阿们。
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我希望你不是，我也希望我不是。我希望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我们应当存着恐惧战惊的心站在神的面前，以这样的态度去追求圣洁。我们要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用生命的代价所成就的救恩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要惧怕我们的神，不要惹他伤心。你也要惧怕他，因为如果他爱你，他一定会打你屁股的，如果你做得不好。所以我们要敬畏。阿们。
阿们。
那么追求成圣，从这里让我们看到，既然是恐惧战惊的要追求成圣，因此他就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只要祷告让神来做。现在有这样的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你只要祷告，你只要读经，剩下的事情让神来做啊，这样的话看似很属灵，哇，这个人好依靠神呢。但是这样的话不对。祷告、读经要不要做？但是你可以天天在家里祷告，天天只是读经啊，然后你却不自己去行动，你去不做事情啊。你却没有在行为当中去追求成圣，那这样你就可以成圣吗？可以吗？不可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但是我们仍然要干嘛呢？恐惧战惊的去追求成圣。我们要行动。阿们。
阿们。
所以追求成圣需要我们恐惧战惊，持续的去尽自己的本分。得救不需要你做什么，那是耶稣基督为你做的， 但是得救了以后，你站在了这个起点上，我们的神把你放在了这个起点上，接下来你要做一些，你要做一些，你要行动了。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自称自己信主十几年，宾州的教会走过一遍啊，每个教会他都去过的基本啊，但是呢他到现在是抽烟，每一天抽很多烟啊，然后喝酒，一喝就醉，天天喝酒，天天醉啊，然后这个脸好几天不洗，胡子拉碴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他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对他说：“哎，你这基督徒不是不应该喝酒吗？基督徒不是不应该天天醉酒吗？”啊，他做的还其实不止这些，他就说什么？他说：“你不懂，你不知道啊。”他说：“啊，那些事情都是要耶稣基督来做的，所以到了时候我自然。”就不喝酒了，我自然就好了。那现在呢，是耶稣还没有做，你看到吗？这是一个躺在床上，这是一个只会说耶稣会做的，就好像让神来做就好了，这是一个一点都不行动的人。在追求成圣的这个路上，他没有恐惧战惊，他没有一点对神的惧怕，他没有行动，他没有尽自己的本分。我可以讲，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一定会努力的完成自己的救恩。阿门。他会努力的去追求成圣的。那问题来了，怎么做呢？我可以吗？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坏习惯啊，我们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啊，我们的脾气啊，我们阻碍成圣的那些东西啊，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太难了，我做不到啊，我不行，我不可以，我做不到啊。”问题是我们可以吗？我们真的做不到吗？我们可以，阿门。如果不可以，不能，不行，是从一个非基督徒的嘴里面说出来的，很正常，因为他真的不可以，他真的不行，他真的不能，因为他是被罪捆绑的。但是对于一个得救的人说，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可以，我们能，我们行。阿们。还有呢，你注意看这段圣经，我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可以，我们能，我们行，因为神会使你可以，神会帮你去做，神会推动你。所以你再看下面呢，第十三、十四节、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呢，我们尝试着把它次序颠倒过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因为这是神的美意，所以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行事。吕正中版的译本还有新译本都是这么翻译的，我不妨读一下新译本给大家听。十三节，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请问我们可以吗？
可以。
我们能吗？我们行吗？行。为什么？神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立志，也使我们去做。所以美意呢，它的意思是讲神所愿意的，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这就是神的旨意。因此说，成圣就是神的旨意。我们的大纲里面第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神成圣是神的旨意， 成圣就是神的旨意。请你注意，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这句话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这句话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所愿意的，神所喜悦的，没有做不到的，神的旨意无人可以拦阻。阿门。你去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你去看神所愿意去做的，神所喜悦去做的，神决定要做的，能有哪一样他没有做到？有哪一样到最后没有结果？有哪一样到最后神失败了？有没有？没有。只要他愿意的，只要他喜悦的，只要是他的旨意，只要他去做，都有结果，都不会失败，都会有美好的效果。因为神是有能力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再来看，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成圣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他愿意我们成圣，然后他帮助我们成圣，那么就没有做不到，就没有不可以，就没有不行。阿门。
阿门。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成圣完全可以，我们的成圣完全有盼望。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招你们的就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干嘛？圣洁。因为经常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圣洁是神对我们一贯的旨意。还有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实际上是对我们所追求的成圣，对那个目标，你说追求成圣，追求成圣，什么叫成圣？你说追求成圣是我的目标，请问那个目标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八章二十九节圣经就向我们解释了那个成圣是什么样子，那个成圣的目标是什么样子。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是谁？对，成圣。什么叫成圣？就是你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你每一天越来越多的都在不断的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去年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三分，今年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五分，后年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是六分，这就证明你在不断的追求成圣，你在努力。阿门。
阿门。
如果你信主第一年耶稣基督的样式是那样，然后一直都是没有什么长进，我告诉你，你没有努力，你没有在努力的追求成圣。所以成圣就是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在这里我要说，神在持续的，你注意这句话很重要，神在持续的活跃的有效力的推动我，使我们愿意并且行动去追求成圣。这就是第十三节的意思。成就呢，你看第十三节这里说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成就呢这个词就是发挥作用，活跃有效力。啥意思呢？神为了成就他对我们圣洁的美意，他在有效力的持续的推动我们去做。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他说你们立志行事呢也是发挥作用，活跃有效力。也就是说成就和立志行事在希腊原文这是一个字，你看到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神在持续的有效率的推动我们，我们也在持续的有效率的前行。请问这叫什么？这叫同步。阿们。
阿们。
意思说我们与神同步。你注意这两个都很重要的。神如果不推动我们，神如果没有有效率的在帮助我们， 没有活跃的持续的一直在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追求成圣，了解吗？我们不可能追求成圣。但是神在持续的推动我们，我们也要持续的去行，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必须要做。阿门。
阿门。
在今年夏天，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去西子房去玩。如果你去过西子房呢，你应该知道，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有。那里有一个用绳索做起来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很高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人可以在上面爬，往上攀登，往上爬。那个东西比较高，然后我就对小雨说：“我说你敢不敢爬？”小雨说：“哼，不敢爬。”他不敢，一开始他不敢的，他只是去玩了一些比较矮的、比较低一点的，一开始他不敢爬。然后我就在那边不断的鼓励他，我说：“你可以的，爸爸带你和你一起爬，怎么样？”啊，一开始还有点不情愿，后来我不断的鼓励他，几次的鼓励，他说：“好，我爸爸咱走。”啊，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了，然后从开始一点点的往上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陪着他在他旁边，然后对他说：“小雨加油，你应该抓住这个绳子，然后再抓住那个绳子，脚应该怎么蹬啊，然后累了怎么歇一下。”然后我说他，我给他说加油，我不断的在他旁边鼓励他，然后他爬到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一半的位置，爬到了几乎一半的位置啊，因为我知道那爬那个东西也其实蛮辛苦的，我在爬的时候也累得气喘吁吁的，所以呢，那次小雨他的表现让我有一些震惊，因为在过去呢，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次我觉得哇，小雨不错啊，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呢，让我有一点吃惊啊，有一点惊讶。我要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他本来不愿意，我在鼓励他，然后他产生了他要去做的欲望，他立定心志，我今天要爬这个东西。然后在爬的过程中呢，我不断的告诉他你怎么走，我陪着他，并且呢，有的时候我会拉他一下，有的时候我会推他一下，然后他果然就爬到了差不多一半的位置，他很开心，因为他有成就了。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成圣的这个路上就是这样，神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运作，神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活跃的有效力的运行，他在推动我们，他在鼓励我们，他让我们产生了追求成圣的欲望，然后让我们立志去追求成圣。他对我们说：“我可以，我要去做。”神使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然后呢，在我们去做的过程中，他在推动我们，他在帮我们，他在与我们同步，我们要做的。阿们。是尝试着想一下，在攀这个绳索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鼓励他，如果没有帮他，小雨会爬，他不会爬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不会爬。但是如果我鼓励他，我不断的拉他推他，但是他就是不动，请问他爬得上去？也爬不上去的啊。所以需要同步，我们跟神要同步，我们要顺服他。阿门。很重要，很重要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追求成圣啊，努力的前行啊。所以成圣是神的旨意，他也推动我们去做。我们还可以说我不行，我不能，我做不到吗？你还能说这样的话吗？说不出来了，你没有理由说这样的话啊！你应该说我行，我可以，我能，我要追求成圣，有神是帮助我的啊！你注意圣经当中说， 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神使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持续的运行，有效率的推动我们。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阿们，
阿们。
这是我们谈的第一方面，成圣是神的旨意，他推动我们去做来完成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成圣犹如明光照耀，成圣犹如明光照耀。请大家看十四节到十六节的上半节，这里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一个成圣的人，一个生活圣洁的人，他就好像一个星星一样照亮黑暗的夜空。那保罗他说无论做什么，你注意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这个你们要做那个你们要做这个，他没有告诉我们要列出一个很长的很多的一个清单给我们说让我们去做这些，没有，他只是说凡所行的，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凡所行的，你说基督徒一切所行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那请既然是基督徒一切所行的，是不是包括我们方方面面每一个事情，是不是？那凡所行的呢，保罗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什么叫怨言呢？怨言的意思是抱怨埋怨。他的意思呢是指一个人低着头嘟嘟囔囔的在那儿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他是指的这个动作。在希腊文他是这样一个动作，低着头嘟嘟囔囔的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请问你有没有经常低着头嘟嘟囔囔的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对，怨言就是这个意思。请注意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怨言，一个人为什么会发怨言？这里的怨言是指的对神的怨言。一个人为什么会发怨言呢？当一个人对神的旨意，他对神的安排，他对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不满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排斥，他会表现出抗拒，他会表现出对神旨意的抵挡。那么你一旦对神的旨意安排计划不满排斥抗拒抵挡，你就一定会对神有怨言，这是必然的。比如说我们身体上的如果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有什么疾病，我们可能会抱怨神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健康，就我是有病的呢？就我身体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是别人，是我？当我们的家庭当中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丈夫是那样的一个丈夫，我们的妻子好像一个怨妇一样，一天天的抱怨来抱怨去，或者说我们的妻子好像没有别人的妻子漂亮啊。或者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别人的孩子听话或者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遇到的老板刁钻古怪或者我们的工作辛苦，然后好像还不被人体谅等等。所以面对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抱怨，我们会有有的时候会一个人嘟嘟囔囔，骑着自行车开着车，然后走路可能都会嘟嘟囔囔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身体为什么这样？我的家庭为什么这样？别人的老公都那么好，为什么我老公这样？别人的孩子都那么听话，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不听话？然后我们对神充满了抱怨，是因为你对这一切都不满。你对这一切有抗拒，你对这一切有排斥。 你也许知道神也许是要让你身体的借着你身体的不舒服来成就他的荣耀，神也许是借着你的丈夫的问题让你更加的亲近他，或者是借着你工作的问题让你更多的去经历他，等等等等。但是你说不要，神借着这些东西让你去追求成圣，你说不可以，我不愿意，我宁可不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有不满，我们有排斥，我们有抵挡，所以我们有怨言，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是经常发怨言，三天两头发怨言，对不对？他们没有吃了，他们要干嘛？发怨言。他们吃那个玛拿吃的不愿意吃了，他们也要发怨言，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肉吃。路难走了发怨言，渴了发怨言，而且一发怨言都是说我为什么不死啊？一发怨言就是说神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在埃及不挺好的吗？我们说了不要打扰我们，谁让你来打扰我们？你看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没吃没喝，那么难走。以色列人天天发怨言。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这一周正好读民数记第13章、14章，那几章就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我们在读民数记，我们在看以色列人出旷野，那个在旷野中发怨言，我们觉得这帮人简直，哎呀，太糟糕了。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看到那么多的神迹，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发怨言呢？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想，如果是我看到红海开了，如果是我看到天上有玛拿掉下来，不用我去工作就有东西吃了，我才不发怨言。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你照样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在发怨言。你觉得以色列人看到红海有玛拿吃多好，那你今天也有很多好的方面。我们没有看好的方面，我们没有为我们那些感恩，我们只是看到盯着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甚至我们明明知道神要借着这些不好的来成就好的，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我们发怨言，对不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这样发怨言？因为他们对神不满，因为他们厌弃神。你注意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不是民数记十三章，当以色列人抱怨自己没肉吃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多好，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围在肉锅旁不花钱就可以吃肉。后来摩西在神的面前他也软弱了，他对神说他们是我生的，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重担给我呢？我一个人担当不起。后来神讲一句话，神说他们既然厌弃我，注意啊，神讲一句话，他们既然厌弃我，你看到吗？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神指出了那个根本，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不满，对神抗拒，神说他们厌弃我，这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根本原因。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发怨言，你不管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是我们对神不满，排斥抗拒抵挡，甚至我们对神厌弃，我们不愿意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做过来我们觉得会让自己受很多亏损，所以我们厌弃，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抱怨，我们发怨言，所以我们对神就会有这样的态度。保罗说既不要发怨言也不要起争论，争论呢他的意思是争执纷争，你看刚才两个人在吵架，这就是在争论了，对吧？厌弃纷争，这里是指对人的与人的争论，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他跟神的关系不好，跟人的关系一定不好，这个在我们的经历当中经历太多了。你一段时间你祷告不好读经不好，那你就跟你的家里的丈夫跟你的孩子甚至跟你家里的狗你的关系不好。我记得是司徒真讲过一句话还是谁讲过一句话我有点忘记了，他说如果你信主了连你家里的狗都不感到开心的话，就证明你的信仰有问题。 他什么意思呢？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举个例子，你在没信主之前见到狗就踢它，那信了主以后呢，你见到它还踢它，狗说你没什么改变啊，对不对？你还是跟他相争嘛，啊，同样的道理，没信主之前跟丈夫就是吵，现在信了主还是吵，啊，那还是争吗？最近这几天我在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这句话也光照我，因为最近这几天我的心情也不太好，啊，主要的原因是孩子的原因，然后孩子闹的，然后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大声的训斥他们等等，啊，所以真的这些东西真的不容要生，你能想象吗？你的邻居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他从你的窗户里面，从你的门里面听过来的声音是天天的吵闹和打斗的声音。你能想象这是一个基督徒吗？所以是不争论的。一个人如果他对神不满、抱怨、抵挡，那么他对人呢也会表现出迁怒于别人，啊，还会厌弃别人，同样他也会埋怨别人。你埋怨神就一定会埋怨人的，你放心好了，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一定会厌弃人的，啊，你如果对神不满抗拒，你就会一定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会迁怒于别人，那个迁怒于别人的人可能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孩子，甚至你家里的狗，因为你没办法向上帝发脾气，所以你就迁怒给别人，啊，然后你就会浮躁，你会争吵等等，啊，你会争吵。实际上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其实也是怨言和纷争也是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因为他们一直都有不合意，所以保罗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实际上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啊，是我们很多生活当中都应该有的态度，是我们追求圣洁应该有的态度，不发怨言，不起争论。阿们，
阿们。
我讲给大家听，也讲给我自己听，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努力的追求圣洁。阿们吗？
阿
们。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成为圣洁，所以你看下面说，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如同明光照耀。所以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这样我们才可以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女。注意第十五节说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并不是说你原本不是，现在要通过这些行为使自己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你们要透过自己的这些行为无可指摘，诚实无为，透过这些行为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女，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女。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在你的行为当中证明不出来，你怎么说你是神的儿女呢？你说你是神的儿女就应该有行为，那行为就是无可指摘，诚实无为，然后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是这个意思。而且这样的话呢，对于那个弯曲背面有黑暗的时代，我们就可以像星光照耀夜空。无可指摘，他的意思是没有可怪罪的，他的意思是指你在行事为人，你在做的一些事情上，你没有留给别人指责你的余地，你没有破口，你没有把柄留给别人，让别人一说就是你看你还基督徒呢，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就叫有可指摘。无可指摘就是说我们没有留给别人可以指责我们的，可以这个啊，可以指责我们的余地，我们没有。他是指的这个，指的这个。诚实无为呢？他是指的纯真无邪，他是指 你自己在自我省察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无愧，向神无愧。你说好难啊，不给别人留余指责的余地，我今天早晨我老公还指责我了。你说好难啊，自己没有省察的时候没有羞愧，我天天晚上跪在那里，我祷告，我省察自己，我都觉得自己今天做了好多的错事啊，好像很难。但是我们要力求圣洁，我们要努力追求无可指摘、诚实无为、无有瑕疵。阿门，
阿门。
这并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这是一个目标，你明白吗？请注意哈，这是一个目标，我们在每一天努力的追求，一天一天的接近这个目标。今天别人指责我了五样事情，明天我让他去掉两样，只有三样可以指责，后天两样，啊，大后天一样，慢慢的没有了，是这样一个过程。对，在这个过程中努力追求，明白我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无可指摘，他诚实无为，他没有瑕疵，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彼得说的。保罗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上面说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力求像他一样无可指摘、诚实无为。阿门。
阿门。
好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什么叫弯曲悖谬？弯曲它的意思是不诚实、没有道德原则。悖谬它的意思是指背离神、反对神的。你看这两个词，再看看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时代？你看今天的人做事还有什么道德原则啊？也许我这句话说的有点绝对，但是今天确实是这样，大多数人做事没有道德原则，赚到钱就好啊。所以有一句话叫笑贫不笑娼，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代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他不管你钱怎么来的，只要你拿出钱给他看，你说我家里面有几百万的一栋房子，我开着豪车，他不管你的房子车怎么来的，他只管你看你有没有钱。所以这就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一个时候，一个时代。那悖谬呢，叫背离神、反对神的。一个人背离神，一个时代反对神、背离神，就一定会出现没有道德原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保罗说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你注意，亲爱的长辈的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远离这个时代。哇，这个时代像一个大染缸一样，糟糕啊，烂透了，我要走，我要到深山老林里面，我要跟这个时代隔远啊，我不要跟不信耶稣的人交往啊。所以有些基督徒有所谓的圣洁，叫什么叫道德洁癖啊，这个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远离这个世界，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跟这个世界隔缘绝缘，没有。神让我们进入，但是他让我们进入在这个世代中生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沾染，要追求成圣，到时候照亮黑暗，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阿们
阿们。
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道德原则吗？你要活出道德原则给他看。世界的人说今天如果不行贿、不大贿、不做这个啊，不做假、不欺骗，赚不到钱，那么你就用不行贿、不纳贿、不欺骗，用这样的合乎圣经的原则赚钱给他看，告诉他可以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只有钱，崇拜金钱，你告诉他，你用你的行为告诉他，我也在赚钱，但是金钱绝对不是我的主人啊。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在照亮黑暗。阿们
阿们。
你在照亮黑暗。今天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在各个范畴
都有问题，价值观有问题，教育孩子有问题，做生意有问题，婚姻有问题，男女关系有问题，家庭有问题，等等等等。
然后你在这些各个方面都活出来神所教导我们的样式，然后给别人看，你就是在照亮黑暗。阿门。别人不是离婚离婚离婚吗？你就活出一个美满的婚姻。别人不是很多人在男女关系上混乱吗？你就过一个贞洁的生活。别人不是在教育孩子上一塌糊涂吗？你就按照圣经来教育孩子。别人不是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做吗？你就坚持圣经的真理啊。
然后我们这样给他们看，我们在照亮黑暗。
阿门。好像不容易，所以同流合污容易，对吧？随波逐流容易，但是你做一股清流却很难。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持守圣洁，我们追求圣洁是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别人的排斥、厌弃啊，甚至攻击和逼迫，因为我们和他不一样。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你在那里清高什么？你在那里去讲什么道德啊？今天很多的人
还甚至给你扣一个帽子，叫道德绑架啊！你听过这个词儿？道德绑架。
所以，做一股清流，追求圣洁，在这个悖谬的时代似乎不容易。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表明这个词呢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持守，你们要持守生命的道。所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你如果要追求成圣，如果将来像明光照耀时代一样，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持守神的道，你使自己不随波逐流，你使自己不同流合污，你要抓住。持守的意思是紧紧的抓住，表明的意思里面有一层意思是紧紧的抓住，而持续的紧紧的抓住。你就好像你在洪水当中、洪流当中，你要紧紧的抓住一棵树，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至于被冲走。你看这个人吗？这个人，救援的人员去救他了，对吧？他在抓住一个什么东西？这个黑的是什么？树干，树干。在这个洪水当中，如果他没有抓到树干，他能够撑到别人救他来吗？他早就被冲走了。是因为他死死的紧紧的抓住这根树干，所以他活了下来，没有被洪流冲走。基督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这样，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道，紧紧的抓住神的话，使我们不至于随波逐流，不至于被冲走，不至于跟别人一样犯罪，不至于跟别人在这个罪中 happy， 对吗？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持守圣洁，追求圣洁。谈到这里，你怎么抓住神的话，亲爱的长辈？你要多读，你要多读圣经，你要听到，你要研究研读圣经，你要明白，这样你才抓得住。抓住神的话，不是天天抱着一本圣经就是抓住的。你说我走到哪里，行，魏弟兄，我走哪里以后我包里都装圣经，跟那个没关系。抓住神的话是多读圣经，多装备神的话，多明白神的话，然后按着神的话去做，这就叫抓住了，这就叫持守了。如果你连明白都不明白，你连读都不读，如果你连圣经都不读，你怎么让人相信你在持守神的道呢？奇怪，对吧？ 另外不单持守，还要把
神的道表明出来。神的道表明出来怎么表明？除了用嘴巴表明，除了用嘴巴告诉别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自己圣洁的生活和行为把神的道表明出来，对别人看，对别人说，看，这就是神的道，活出来。阿门，
阿门。
活出来。最后一个，我们看第三个。所以呢，追求成圣是什么？成圣的人啊，生活圣洁的人，就如同明光一样，可以照耀别人。那我们再看第三，成圣关乎永恒的价值。第十六节下半节到十八节，保罗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焦点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出现很多个喜乐。那么我们说啊，基督的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基督的日子是指什么？基督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啊。
基督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的意思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被提或者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那我呢不至于空跑，我不至于徒劳。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这样圣洁，你们如果这样追求圣洁，在世代中像明光照耀的话呢，我就不至于徒劳和空跑。我可以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称许，我可以被主说，被主夸奖说，你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到这里来啊。那保罗是这个意思，因为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他付出了很多。你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他在哪里？监狱里面。保罗为什么坐监？当然是为基督的缘故。从教会的层面，保罗为什么坐监？因为教会的缘故，因为服侍教会坐监，因为传福音作监，对吧？啊，所以保罗为教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他甚至付出生命。注意下面他说的那句话：“我急或自己被焦点在其上。”你注意哈，我若被焦点在其上，我也是喜的。你知道这里的焦点是什么意思吗？这里的焦点是什么意思？这里的焦点，保罗是说我用我的血焦点在其上也是乐意。他是指的他的殉道。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替为你们死，我也是喜乐的。你看到吗？保罗为教会付出一切，甚至生命。保罗说：“你们不要让我空跑，你们不让我徒劳啊！”保罗说：“你们要追求圣洁，这样我将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才会悦纳我，才会称许我，才会说你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保罗说：“喜乐，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一个坐在监狱里边的人，手上上着铁镣，整天被兵丁看守的一个人，在这里一口气说了四个喜乐。我们都知道，苦难中哪喜乐的出来呀？一个人现在苦难和监牢当中往往是忧愁苦闷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一口气说了四个喜乐，这是一个坐在监牢手上带着锁链的人说出来，这是一个甚至有可能殉道的人说出来的。他为什么喜乐？这个喜乐一方面是保罗看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神给他的称许，神对他的悦纳，神给他的赏赐，另外也是为今天教会的成长而喜乐。我要说，其实保罗的意思也同样是在说，当我蒙神悦纳和赏赐的时候，你们也是蒙神悦纳和赏赐。当我充满喜乐，我相信你们也是与我一起喜乐，是吧？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这一段圣经呢，在这几节当中让我们看到他如同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保罗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 保罗就是一个有着为父之心的牧者，他心里面装的没有别人，只有教会，只有教会。所以他像慈爱的父亲一样，他在辛辛苦苦的为着教会付出。那么追求成圣，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它是关乎永恒中的赏赐和喜乐。主的称许、主的悦纳和赏赐，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追求圣洁的一种力量。这是一个盼望。当我们想到将来在永恒当中，主会称赞我们。主悦纳我们，主会给我们冠冕，然后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当激励我们今天努力追求成圣。阿门，
阿门。
所以马太福音25: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句话是任何一个服侍神的人，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希望在主那里将来听到。你绝对不希望听到主说另外一句话，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希望？你不希望。我们都希望听到主的称许、夸奖、悦纳和主对我们的赏赐。因此我们今天要努力的追求圣洁。阿们
阿们。
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努力前行，追求成圣。成圣是要行动的，让我们一起起来，让我们可以继续前行，努力的去追求圣洁。不再说不行，不再说不可以，不再说做不到，因为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完全可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阿们。
阿们。
然后我们也不再畏惧艰难。没错，成圣追求的路上是有困难，没有困难怎么需要努力呢？所以是有困难，但是我们不畏艰难，因为这是主的美意，为了他的荣耀，为了将来从主那里听到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我们就应当不畏惧艰难，努力的前行，追求圣洁。阿门。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谈的努力前行，追求成圣。我们所讲的腓立比书2:12-18，讲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